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一到八节的，请大家同心听神的话语。诗篇第七十八篇，阿撒的训诲诗。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道，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圣经一段读笔。今天呢，在讲台当中宣讲主道的会有黄一南传道，他所讲的主题是从这一代到那代。我们请一南传道。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平安非常的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在这个跨代崇拜，为了不让大家受苦，我会用普通话来讲。我想我们大家也是和我一样非常的享受我们刚才大朋友和小朋友带给我们的敬拜，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真的是每一次看到小朋友能够在台上或者是做任何服事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是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们每一个人才共同的努力会让小朋友来到我们的上帝的面前。那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从这代到那一代，当我们每一代都是我们灵命传承的重要的一环，就好像刚才视频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去添柴，我们去帮助传递信仰的时候，我们这灵命之火就会源源不息。那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家当前的属灵状况。那第一个已经在上面，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家是否有一起唱诗歌、读圣经、祷告或者是见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不需要回答我，我们自己清楚。如果零到五的话是在哪里，零可能就是从来都没有过，五的话就是有，经常做，已经做得非常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家是否有基于圣经教导的一些家庭规则？还是一样的，我们是在哪里？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家是否有一些关于电子设备的使用规则？是否有关于电子设备的使用规则？那透过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家现在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的。当然，不论我们的得分是如何，我们都需要继续的努力和祷告，在神的带领下建立更加稳固的家庭信仰的基础，让我们从这代到那代，代代都行在神的喜悦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早我们不同年纪层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在神的殿中一起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再一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成为榜样，传承信仰；第二个是昼夜教导，扎根真理；第三点是设立家规，讨神喜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成为榜样，传承信仰。那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这一篇诗篇七十八篇的作者是亚撒，那我们从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利未人，然后他是在大卫时期在约柜前赞美神的音乐家，就像我们刚才很多都在我们的神的殿中一起来赞美神。 那这首训诲诗作者是透过神对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的神迹奇事来提醒百姓们不可以忘记神，要信靠神，遵守神的命令，并且要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一到八节是这一整首诗的引言。那在第一节，诗人就强调说，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要侧耳听我口中的话。听不单单是一个动作听见，而且是包含顺服的含义。那就求助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听到神亲自向我们说话，并且顺服神所说的。那在第二节当中，作者说，我要开口说比喻。那比喻的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也有箴言和诗歌的意思。那作者是想要表达他开口要讲智慧和奥妙的事情。那在第三节他说，你们这些都是我听见的，我知道的，也是我的祖宗传给我们的。在当时是没有书，没有电脑手机，我们可以去自己去查找一些资料，都是靠口口相传。所以诗人他自己对神的认识和信靠也是从他的父母和列祖那里听到的。所以诗人就劝告当时的百姓，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能力和所行的神迹奇事都说给后代听。可是在我们把上帝的事迹交给孩子之前，我们自己一定要先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自己一定要先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这让我想起了挪亚。那在当时全民败坏的时代，他是唯一一个义人，也因着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他带领着孩子成为了整个地球上唯一存活的一家八口。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他建造方舟的时候，一定遭到了所有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嘲笑。他们可能说，哇，花100年的时间去建造一个奇怪的大方舟，还有洪水，要下雨40天，我都没有见过雨，这真是太荒谬了吧，哈哈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嘲笑他，对吗？可是挪亚他没有因着其他人的态度而动摇，他没有跟着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去做他们在做的事情。在全世界都在沉迷于最终的时候，挪亚他始终选择上帝的带领。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孩子们啊，如果今天你的爸爸像挪亚一样，要花100年的时间去造一个很奇怪的大方舟，你们会相信并支持他一起做吗？会不会啊？很棒，点头。对，楼上的小朋友很好。那亲爱的父母们，尤其是爸爸们，我们是神所设立的一家之主，在现今的社会同样是遍地都是罪恶。那我相信我们也会成为我们孩子最好的榜样，他会看到我们是如何信靠神的，是如何遵守神的命令的。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孩子们的祝福，当洪水来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是安然在方舟上的。那非常的感恩，除了我们小家的家长之外，我们教会的大家庭当中也有很多孩子们的好榜样，尤其是我们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的老师们，他们都一直在为着灵命传承而默默的付出。那我们儿童的节目当中，其实青少年也会经常来到来帮忙，都是小朋友非常好的榜样。包括在刚才雅基拉下棋之后，丁丁嘛，最小的，他马上坐下去，然后哥哥就让他，哎，要先站起来，要等着大家一起才坐下去，这都是非常好的榜样。那我们上周六也有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的退休会，那帮我放下一张图，在。哦、OK， 可能没有，对不起、哦、我可能忘记放进。有一个，我们上周六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退休会，那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老师们。那除了我们老师们之外，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孩子的榜样，对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孩子会看到我们。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除了我们雅居拉还有带领敬拜的小朋友坐在前面之外，其实很多孩子是坐在楼上的。那一方面是因为儿童部的老师给孩子准备了一些儿童的听到笔记，还有一些图画纸。那还有一些家长其实会有一点担心啊，怕我的孩子没有办法坐一个多小时安安静静在这里，他怕打扰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有的就会选择在线上敬拜。可是如果我们的跨代崇拜没有我们的小朋友在我们当中，是很可惜，是不完整的，对吗？那我也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包容性都是很高的，也是很喜欢和我们的可爱的孩子一起来敬拜。那我鼓励大家把我们这个接纳可以表达出来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今年一共有几次的跨代崇拜？呀，只有三次哦，只有三次，除了这次之外只剩下两次，就是八月和十一月。那之后我们两次跨代崇拜，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不可以准备一点点小礼物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可能是一个小贴纸，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问候，在我们开始或者结束之后，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打一点招呼，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爱，好吗？那我们不要小瞧一个小小的动作。我其实听过好几个人分享他们留在华安堂的原因，他们有好几个人就说，哦，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谁都不认识，但是弟兄姐妹都很热心地打招呼，所以就让他感受到，哦，这个教会是充满爱的。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一个好榜样，能够让透过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够让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身边的朋友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而被吸引。那除了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榜样之外，我们也要昼夜教导扎根真理，昼夜教导扎根真理。在第五节的时候，诗人说，神在亚宙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并且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要使要生的后代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那这里的法度其实就是指做神的见证，还有律法书。那吩咐就是命令，这是神的命令。那我们看到神是非常注重我们的信仰传承的。刚才我们提到挪亚，他的祖先上代其实都是信靠神的。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当中，亚当一共有几个孩子？那我们知道他有该隐，有亚伯，但是当时第一起非常遗憾的一个凶杀案，就是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然后神又给了亚当和夏娃一个孩子，就是赛特。那虽然该隐的那一代的后代有很高的成就，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有弹琴吹箫的祖师，帮我放下一张谢谢，然后有铜匠和铁匠的祖师，但是他们却悖逆远离了神。而赛特的后代，其实圣经当中没有记录他们的成就，但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其中就有与神同行300年最后被神接走的以诺，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些都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后面的结局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虽然该隐的后代非常的成就，但是只当上帝降下洪水审判的时候，只有遵守神旨意的挪亚一家八口存活了下来。那我们如何能够在竞争力非常大的时代当中培养出属神的下一代呢？那我们刚才说，除了第一点，我们自己要遵守命令，然后成为孩子的榜样之外，那我们就是要昼夜教导，让孩子从小就扎根在真理当中。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申命记》第六章，他说，神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不论你坐在家里，不论你行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你都要谈论。那这就是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跟孩子去谈论我们的上帝，谈论我们的真理，就是要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而不是说只有在星期天可能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才打开圣经翻一翻听一听上帝的话语，周一到周六可能都完全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具体可以怎样做呢？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感谢神，我们有新的一天，我们可以经常去唱赞美诗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吃饭会谢饭，我们出门祷告的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祷告神给我们安全。那晚上吃饭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今天的经历，包括感恩或者是需要认错悔改的事情。那睡觉之前我们可以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等等。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吗？我们今年也继续给报名的孩子预备了属灵的书籍，今年也特别有给零到两岁的婴幼儿们。那我们看他小程浩，他非常喜欢这本，爸妈说啊，把那个书都已经撕坏了，说明他经常看经常。那其实我们能够让他说哦，你来分享一下你对这段经文的看法，没有，我们只是要让孩子从小去认识神，去学习和神祷告。那当他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灵修其实就成了他的日常的习惯。那等他们慢慢长大，爸爸妈妈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他分享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尤其是当孩子在遇到挑战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机会来分享父母我们的观点看法，还有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价值体系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进行属灵的操练，让孩子尽量的自己去经历神。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他为生病的自己或者家人一起祷告，如果我们要搬家或者要找房子，也可以跟他一起来分享，包括父母上的一些父母工作上的一些挑战，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跟孩子去分享，看看神是怎样带领我们大人在生命当中的一些挑战。那让孩子在这些过程当中慢慢去体会，慢慢去经历神的带领。那等他进入青春期或者更大的时候，当他遇见挑战或者觉得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同样是寻求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去寻求神。就好像我们整本圣经的内容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每一天从早晨到晚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把我们最爱的孩子引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也想要特别提醒家长的是，不要让自己和孩子太忙。如果忙到我们没有时间去参加聚会，没有时间去灵修团契，那可能就要思想一下调整我们的时间了。那除了我们每周的敬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活动等等，那也包括我们的家长会、我们的户外游，还有我们即将要来到的三堂的生活营，其实都是对孩子非常有益处的，会帮助孩子，帮助他们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也请家长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时间，因为不论是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我们需要和大家成为朋友。可是不论是和神或者是和人建立关系，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我们也需要昼夜教导孩子真理，也要帮助他们在教会当中来建立他们属灵的朋友。那我知道尤其在新加坡小六的孩子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他们又要面对考试的压力，而且如果升入中学之后又要换学校，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升到青少年崇拜，很多东西都是非常不熟悉，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冲击。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家长来帮助孩子经历神的最佳的时刻。比如在他们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求神来赐下专注力，也可以把他们的考试成绩来交托给神，让孩子知道不论他们的成绩如何都不能够改变神和爸爸妈妈对他们的爱，帮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建立他们的安全感、自信。 那当孩子去到新的环境的时候一定会有压力、当他们去到青少年，哇，这些老师大哥哥大姐姐我都不认识，那我们可以先去听听孩子的困难，他的难处，我们去同理他，哦，我曾经也有和你一样的感受，那也帮助他们，哎，我们看看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那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看到，哦，我们来到教会是要敬拜神的，不是因为有没有朋友，当然有朋友很重要，但是没有朋友绝对不能够成为我们不来教会的理由。也可以把我们的经历或者是其他人的经历，包括挪亚，我们让他看到，哎，挪亚他们一家在当时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敬拜神的时候，他都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让我们去帮助孩子，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怎样来遵守神的命令。那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把我们的信仰融入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那想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要设立家规讨神喜悦啊，对不起，刚才这一章是我们上周的儿童主日学老师的一个退休会，我们看看有没有我们熟悉的老师们。 OK， 那我们第三点要设立家规讨神喜悦。那诗人在第七节他是说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仰望神，不要忘记神的作为，要让他遵守神的命令。可是对于小小孩来说，你怎么样让他仰望神和遵守神的命令，好像很抽象，对吗？那我们的家长就可以制定一些符合圣经原则的家规，帮助孩子从小养成一些规则，当他长大他就知道，哦，我要遵守上帝的命令。那家规的内容是可以根据我们家里的情况还有我们孩子年龄的大小来制定。那刚开始执行家规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可以放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可以有一个提醒，等到大家都养成习惯之后，我们就可以换新的家规。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家的行为是讨神喜悦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点关于电子产品的使用家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在年初的时候重新设立了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的规则。它是说18岁以下的孩子，也就是1岁半以下的孩子，不要使用任何的电子产品。18岁以下的孩子，不是18个月，对不起，1岁半，要18岁以下就惨了。1岁半以下的孩子不要使用任何的电子产品，除非你可能和外地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有一个交流才让他使用，除非不要使用任何。那等到1岁半到6岁之前，尽量能不要就不要，尽量不要。如果实在要用的时候，每一次不要超过15分钟，每一次不要超过15分钟，一天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那7到12岁的孩子，也就是小学期间的孩子，是除非和功课相关才可以使用，而且最多一天不可以超过2个小时。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国家其实都强烈建议不要给15岁以下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不要给15岁以下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我知道很多孩子已经有了在15岁以下，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我知道这其实不单单是孩子们的挑战，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但是我相信相对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会对孩子是有更大的益处。那其实很多孩子在沉迷于手机的时候，很多原因是因为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没有成就感，没有安全感，也没有恩赎感，他找不到认可。那家长可能从小要帮助孩子来建立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设立一些家庭的时间，比如说陪伴孩子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他们去户外，我们去植物园、动物园，我们去运动等等。 这样的话来帮助孩子，一方面我们跟孩子有很好的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帮助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建立更多的归属感、安全感。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多交朋友，让小朋友一起 来玩，这样的话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更有机会跟孩子去分享真理，去分享上帝的爱，而且孩子就不会因为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他们的思想就不会随意的被这个世界的内容所充满。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教孩子，当他们去看网上的资料或者任何的资料的时候，要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要想想看，哎，这个东西的逻辑是对的吗？我需不需要去查考一些更有可靠性的一些资料。随着现在的 AI 越来越普及，其实可以做出非常逼真的一些视频，更别说很多很多的资料。所以家长要从小特别小心谨慎孩子们他所看到的内容是什么。那有一些经文是可以帮助家长来给孩子来制定一个规则，就是腓立比书的4:8，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都要思念。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帮孩子去分辨，这是真实的吗？是可敬的吗？是讨神喜悦的吗？如果不是，我们选择不看不听，更不要传。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可以回去和孩子们来思想一下，如何设立家规，建立有爱又有界限的这样的属灵的家庭文化。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设定我们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那如果下载一些软件要爸爸妈妈同意，不要要在公开的场合，不可以自己跑到睡房或者是洗手间。那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有聚会的时候不可以使用手机，或者是起床之后或者是睡觉之前也不能够使用。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设定这样的一些家规。当然如果我说哎，我们家里没有电子产品的问题，那真的是非常好。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些其他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立一些感恩的时间，我们可以每天分享一些感恩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设立一些家庭圣经挑战，比如说我们视频当中哎，哥哥可以教妹妹每周可以背诵一些新的经文等等。当然还有强调一点，我们这些所有的家规不是单单给孩子制定的，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家人都要遵守。所以你不可以说孩子不可以玩手机，可是爸爸妈妈拿着手机，对吗？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可是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我们从早到晚都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教给孩子，并且制定讨神喜悦的家规，这样我们家还有我们教会的属灵环境就会越来越好。我也盼望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吩咐来尽上我们属灵传承的本分。那在今天的最后，我也想借此机会也是向教会向牧者来表达我及家人衷心的感谢。那我家翁是在3月11日安息主怀，那之后得到了大家的关心和慰问。我想我们大家也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那家中是在84岁，也就是6年前他中风。那中风之后师牧师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主。虽然从他信主到他回天家只有短短6年的时间，但是爸爸一直紧紧跟随主的脚步，哪怕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向神去呼求，来拯救他其他4个还没有信主的孩子们。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长短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到上帝那边去，但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担心哦，我的孩子考级考了几级，我的孩子钢琴考了几级，或者是他的 A 水准的分数是多少，甚至他进了什么样的大学，他是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我们唯一牵挂的就是他是在神的家中吗？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他们是否在方舟上？愿神祝福大家。